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天是2月16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和谈未开始，中共已输光。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就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睇下呢个俄乌战入边嘅和平谈判吓。咁啊，而家睇到个情况咧，本身川普讲紧话，川普嘅团队会喺慕尼克方面咧，同俄罗斯方面嘅团队咧系有接触嘅。但系而家到目前为止嘅消息咧，都仲未有嘅。但系我哋同时睇到咗咧，欧洲方面嘅反应系相当之强烈嘅。咁而家其实咧，包括乌克兰咧，亦都话佢要加入呢一个咁嘅谈判嘅过程嘅。點睇呢個咁嘅情況咧，陸橋？
頭頭咧，淨係美國同埋呢個俄國兩個團隊見面，咁烏克蘭當然係非常之唔開心啦。我哋一個主權國家，點可能係你哋即係講我哋嘅命運，我哋冇份嘅咧嚇？呢、這個真係亦都係不合情理嘅。咁收尾阿川普就話：呢三個國家美俄烏咧，就係下個禮拜喺沙特阿拉伯會見面，就咁。咁但係即係歐洲就係非常之唔開心啦，因為歐洲冇份，而阿烏克蘭亦都覺得咁樣做唔係幾啱，佢覺得最好嘅做法就係美國、歐洲同烏克蘭首先就係呢三個 parties 咧就達成共同嘅立場先去講嘅。不過而家都冇辦法啦，咁啊烏克蘭都會照去噶啦。咁今次嘅談判好多人咧就好擔心，即係唔知會唔會係烏克蘭會被出賣嚇，即係到時候。佢係冇曬嘢嚇，即係冇土地又冇，跟住咧亦都美軍亦都唔會入駐佢哋嗰個島，即係得白打咁樣啦嚇。咁而家好多嘅 news 咧都係有呢方面嘅講法，但係阿 Trump 亦都講得好清楚，即係話烏克蘭會攞翻部分嘅土地。咁當然就唔係2014個版本啦，2014年就係克里米亞被攻佔啦嚇，就係攞克里米亞冇可能啊！但係嗰四個州東部嗰四個州，究竟烏克蘭係能夠攞翻幾多咧嚇？咁就要睇啦。所以我就覺得呢件事，我諗我哋唔好太過早去下結論，話阿 Trump 即係唔啱啊，或者阿 Trump 係啱啊咁樣。我覺得即係俾事情自己發展，咁我哋到時就會即係比較嚟清楚。而家嚟講仲係早咗少少嚇。咁就即係今次歐洲就發咗個聲明啦，德國、法國、波蘭、英國、西班牙、意大利嚇，佢外交部長就發咗個聲明，就話任何談判都應該有烏克蘭同歐洲參加嘅。咁聲明亦都提到咧，烏克蘭要實現公正同埋持久嘅和平，啊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咧就啱啱有一個消息啊，呢個亦都多謝阿石頭啊，石頭 pass 過嚟嘅呢個消息就係話。德國總理肖爾茨咧就呼籲德國聯邦議院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俾政府即係承擔超過佢哋本身限制嘅債務，全力支持烏克蘭。咁荷蘭宣布向烏克蘭咧就要即係俾20輛呢個 YPR 嘅裝甲運兵車，拉脫維亞咧就係要俾烏克蘭42輛裝甲運兵車，英國咧就宣布咧就係會俾烏克蘭1.5億嘅英磅，1.5億英磅裏邊咧就係啲坦克啊、大炮啊、無人機啊、導彈。咁挪威咧就宣布將交付1.1億美元嘅防空系統啊。咁咧就德國亦都宣布係交付一啲嘅導彈同埋6000架配備人工智能嘅自殺無人機。咁啊呢個一下我諗俾阿川普激咗出嚟啦嚇！突然間呢啲國家即係覺得一定要係將烏克蘭嘅命運係放喺歐洲人嘅手裏邊啦，即係唔可以即係突然間美國嚟到咁佢就自己去和談啊，即係作一啲決定啊咁樣。咁我諗今次啲歐洲嘅聯合嘅行動咧，係會比下個禮拜呢個美國、俄羅斯同烏克蘭嗰個會議咧帶嚟新嘅一啲嘅變化嘅。 我覺得起碼呢個烏克蘭嘅信心會大啲嘅，佢個籌碼會大一啲嘅。咁我哋睇下呢個點樣去演變啦。
咁啊，有歐洲嘅呢個咁嘅的起心肝去幫手嘅話咧，川普亦都講緊話呢個歐洲可以買佢啲武器俾烏克蘭啊嘛，咁啊啱你而家啦嚇。咁啊，德國話可以承受債務咧都要嚟嘅話，咁啊可以買咧。咁另外一個咧，其實咧大家最關心嘅就係下個星期究竟。傾啲乜嘢咧？烏克蘭有啲咩籌碼，或者係嘅議程又係咩咧？
即係呢個普京，佢一直都好硬，佢就話佢一定會放棄而家已經佔領嘅烏克蘭大概18% 到20% 嘅領土噶啦。佢講得好硬噶啦。咁但係川普就話一啲嘅土地咧係會攞翻嚟，同埋咧佢哋嘅國防部長講咗咧就唔會係2014年嘅版本，2014嘅版本，即係話唔會將呢個克里米亞攞得翻噶啦。但係佢冇提到2022年嘅版本。2022年咧，當時而家俾俄國侵佔嗰個四個地區咧，係完全都係烏克蘭嘅。咁啊，會唔會係2022年嗰個版本咧？我就覺得有啲可能都唔會一定係啦。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議題，究竟烏克蘭如果退出俄國，佢佔領嗰個區域之後，佢可以攞得翻幾多土地？所以大家都喺度睇。我自己就覺得可能攞得翻兩個州到啦。四個係冇乜可能嘅，因為頓涅茨克同埋盧甘斯克就已經即係俄羅斯話已經寫入佢嘅憲法係佢哋嘅土地啦，即係嗰度比較難一啲嚇。而呢兩個州咧，亦都係俄羅斯一早佢未出征之前已經話要攞噶啦。咁其餘嗰兩個咁就可能唔知會唔會放棄嚇。而家咁睇法，川普嗰個能夠做嘅嘢都係即係充滿挑戰性嘅，因為我覺得俄羅斯係冇咁容易退落嚟，而烏克蘭而家知道有咁多國家後邊撐佢咧，佢亦都唔會咁容易退落嚟。咁呢個第一個議題，第二個議題就話，就算係大家達成咗協議啦，攞翻邊啲土地啦，咁以後烏克蘭點算？因為而家大家都講咗烏克蘭係冇可能而家加入呢一個北約嘅。如果係咁嘅話，係邊個嚟保護烏克蘭？咁美國曾經就佢哋嗰個特使就講過咧，就係要歐洲組成維和部隊去保護烏克蘭啦，但烏克蘭覺得佢哋係唔夠嘅，佢一定要美國落答，但美國唔肯，美國講咗或者即係唔會係美軍唔會進駐嘅。不過最近咧就范斯即係副總統都開口話可能呢個都係一個選項，咁佢就話如果俄羅斯唔同意保證烏克蘭長期可以獨立同埋可以長期可以和平嘅話咧。美國可能就會對莫斯科實施呢一個經濟嘅制裁，甚至採取呢個軍事行動。咁就佢哋即係范斯就講，佢話我哋嘅重心係烏克蘭嘅主權獨立。嗱，我哋都即係好開心聽到，起碼即係有一啲咁樣嘅説話嚇。但係即係呢個范斯同時咧就亦都講咗，唔排除美軍以後都會入駐呢個烏克蘭嘅。咁即係呢個范斯佢講嘅嘢究竟，當然佢即係亦都代表川普啦，兩個冇理由一個講東一個講西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嚟講，已經我哋見到有少少嘅變化。不過咧，就范斯亦都講咗，就係話佢要呢一個歐洲咧，自己咧就係要增加軍費同埋增加佢哋嘅自己嘅軍事設備。咁呢樣嘢就即係我哋都聽咗好耐㗎啦。咁咧就國防部長呢一位 Hesef 咧，佢就甚至講佢話。美國可能俾烏克蘭咧係擁有呢一個核武器嘅。佢話不過呢個最後決定係Trump 咁樣，當然最後決定係 Trump 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嚟講，我哋聽嚟聽去都係仲有好多變嘅。咁我哋就睇睇下個禮拜三，或者我哋呢幾日都可能會聽到啲嘢。但係如果下禮拜三佢哋三個國家開咗會之後，可能會有一啲嘅進一步嘅消息。咁但係歐洲而家嚟講係真係非常之嬲嘅，因為歐洲都叫做即係支持咗啦嚇，亦都出咗唔少嘅錢，佢哋20幾個國家出咗唔少嘅錢。咁但係佢哋做嘅嘢亦都係講真話，亦都係即係唔夠。譬如軍費方面，始終咁多年嚟嚇，即係一直都係唔夠喺度唔肯即係增加到兩個 percent，而家好咗好多。咁咧就以前川普第一任嘅時候都曾經警告過歐洲話，你哋唔好所有嘅天然氣、石油就同俄羅斯嗰度買嚇，咁樣對你哋自己本身唔係好嘅。佢哋當時講冇一個人聽， 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有個咁樣嘅情況出嚟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我知道當然我哋明白歐洲嘅心情嚇，但係講真，俄羅斯係咪願意同歐洲談判咧？而家普京佢唯一想談判嘅就係同阿 Trump，佢甚至講咗話同佢都唔想阿澤連斯基嚟。佢話我有個雙軌制，一個咧就我淨係我同阿 Trump 傾，一個咧就係三個人傾，就咁樣。咁所以歐洲如果落埋去，我唔知普京會有啲乜嘢睇法。呢、這個可能始終歐洲都係會係。即係會係談判嘅一部分，因為將來如果你要歐洲做維和或者做好多嘢，俾好多軍費，做多防御，你有乜理由唔俾歐洲參加啦？呢、這個可能係下一步，我哋再睇啦。
咁啊，其實講得清楚啲咧，因為烏克蘭都一味想加入歐盟噶嘛，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其實烏克蘭都屬於歐盟嘅或者歐洲嘅一部分嚇。咁啊，如果歐洲唔參與嘅話咧，當然係有問題啦。咁所以睇下歐洲點樣嘅一個形式參與啦。咁歐洲希望積極起身啦。咁另外一個其實亦都傳聞中咧，就講緊話其實阿習總啦嚇，都話想促成川普同呢個普京傾偈嘅，或者和平談判嘅。咁但係咧，似乎咧。以后传闻之中啊，俾美国否决咗，你点睇啊？
系啊，即系而家就传出咗咧，就系话依家日报传出嚟嘅，就话中方咧又即系最近咧就一直喺度透过中间人咧向川普嘅团队提议，佢话希望举行一个美俄领导人峰会，系即系美国同俄国嘅啫，冇呢个乌克兰嘅。咁咧就之后咧，佢哋咧中共都想参与，特别系即系停战之后咧。係會協助維和工作，咁點不知咧就未俾美國阿 Trump 一口拒絕，就係咁。佢而家你而家睇整個嘅局勢嘅發展咧，即係呢個中共係冇角色扮演嘅，俄羅斯亦都唔會話啊，你係我曾經支持過我，你哋一齊，你過嚟一齊講啊，冇可能嘅啫。其實都即係同中共一直就話自己係中立咁樣，佢有啲咩角色可以扮演咧，係嘛？咁即係而家嚟睇睇嚟睇去咧，中共咧就輸得最慘噶啦。好似阿 Trump 咁樣，佢一直就係俾我哋感覺佢對阿普京好友善嘅，就即係話兩個元首要互相訪問啊。咁亦都透露咧，首場會談可能咧喺沙地阿拉伯舉行啊。咁又話普京咧係應該參加翻呢個 G7，以前係 G8，心一將佢踢咗出去，咁啊變成 G7 應該翻嚟啊咁樣。咁你當然呢一個亦都係川普嘅談判技巧啦嚇，即係你睇下范斯佢講嗰啲嘢不假以辭色，對呢一個俄國係不假以辭色，但係川普咧就係、是。甜言蜜語講埋晒啲嘢，都係好照顧到普京嘅感受。而家普京作為一個獨裁者，佢最大嘅兩個問題，第一個咧就係好孤獨、好孤立，全世界都即係冇人理佢嘅，除咗呢個中共之外。咁咧第二個咧就係經濟好差，係嘛？咁而家起碼即係呢個川普叫佢翻嚟 G7，咁當然都唔會實行得到，因為其他國家係唔會歡，起碼暫時絕對唔會歡迎佢翻嚟嘅。咁但係起碼都好似俾夠面。呢一個普京對佢嚟講，普京可能覺得全世界最 powerful 嘅一個人嘅總統，佢要我參入去咁即係佢覺得有啲面。咁另外咧，如果即係我就覺得係，如果係即係個談判真係成功啊，普京冇咁硬嘅話，咁美國都可能係會對佢一啲嘅經濟制裁方面咧係放寬一啲嘅。不過呢啲就仲係早啦，講呢啲嘢就係仲係早啦。不過咧就睇喺中共嘅眼裏邊就真係覺得好難忍受啦嚇。我乜粉都冇嚇，我喺呢件事上無功都有勞啊，係嘛？都支持過俄羅斯咁多，又搞過好多咩和平協議啊、倡議啊、12條嗰啲啊，一日王毅走嚟走去啊，到而家你哋眼尾都唔望下我。咁第二咧就係而家即係川普同埋阿普京咧眉來眼去，咁睇在呢個中共嘅眼裏邊咧，都係覺得係好難忍受嘅，因為佢哋即係覺得自己都做咗好多嘢為阿普京嚇，但而家就變咗好似真係有少少亂俄抗中咁樣嘅味道啦。
嗱，咁啊，其實咧睇到咗呢一次慕尼黑安全會議入邊啦嚇，美國其實陣容都相當之鼎盛嘅，包括咗呢個副總統去咗啦，包括咗國防部長去咗啦，呢個國務卿又去咗啦，其實都相當之大嘅陣容去咗嚇。咁啊，其實咧佢各自發表唔同嘅睇法。咁啊，你睇下呢個國防部長海格塞斯咧，佢講咗烏克蘭嘅嘢咧，亦都講咗美國對中共嘅睇法話嚇。
係啊，咁就即係海格蔡斯就表面上都話重申美國對歐洲嘅承諾啦，但係就要佢哋俾錢啦，佢哋嘅國防開支要達標啦，仲有防衛事業上咧就要多啲嘅投資啦。佢話即係美國咧係會同你哋合作嘅，但係你哋唔可以即係揾我哋笨㗎啦，唔可以即係揾我哋嘅便宜㗎啦。另外咧就係、是、你哋唔好咁依賴我哋㗎啦嚇，即係講到明㗎啦。咁就佢話美國咧就會重新檢討全球嘅軍力佈局嚇，暫時講都冇咩計劃退出邊度嚇，但係咧好清楚佢講好清楚，佢話我哋要加強對中共威脅嘅應對。咁佢亦都有講到就話而家真係唔係咁多嘅資源，所以係希望即係歐洲自己獨立啲啦，自己負責自己啦，咁將佢哋美國嘅嗰個注意力咧係翻去中共嗰度，即係講得好白啊！呢一次即係大家睇下川普，佢表面上可能話習近平係佢好朋友啊，佢哋兩個又好好中意，兩個人都互相都好友好啊，即係我就覺得你即係大家就要睇睇深少少，即係好奇怪佢啲猛將出嚟咧。就係真係非常之係直嘅，講得好白，即係你都唔使再去猜佢講乜嘢。好似阿曼斯講嘅嘢，同埋呢個海格蔡斯講嘅嘢。咁但係你睇下川普好似係另外一個局面。咁但係我諗我哋慢慢慢慢，我哋會揾得到嗰個中間點究竟喺邊度㗎啦。暫時講，我哋真係仲要觀察一下。咁此外咧，海格蔡斯咧亦都即係描述咗呢個中共嘅共產主義。佢話佢哋有能力，亦都有意願對我哋同埋我哋喺印太地區嘅核心國家咧構成威脅。咁咧，所以美國會係喺太平洋地區阻嚇中共，同埋咧要阻止佢去戰爭作為首要嘅目標。咁佢就話殘酷嘅戰略現實咧，就令到美國冇辦法。即係過多咁專注於歐洲嘅安全，咁你話佢講得幾白咧嚇？不過佢亦都講咗，佢話川普係一個和平嘅總統，所以佢唔希望係同中共打仗嘅，但係咧要阻嚇，咁呢樣嘢就係好清楚噶啦。
嗱，其實大家睇到咗咧，一個而家烏克蘭嘅呢個和平談判啦，其實大家都擔心呢個印太方面嘅喎。咁其實咧，因為川普上任之後喺印太方面咧，做嘅嘢有冇咧，或者係做幾多咧？咁大家其實都好注意嘅喎。
咁啊係啊，即係其實阿川普就已經前一排見咗日本嘅首相石破茂噶啦，兩個有一個共同聲明講得好清楚，佢表示即係對中共喺南海同東海以及台灣海峽嘅軍事行動咧係非常之反對嘅，即係兩個人都強調咧維護台海嘅和平同穩定咧係呢個國際社會安全同繁榮咧係必要嘅。咁咧，亦都即係順便即係就講咗美國會支持呢個日本安全啦。咁呢一個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咧，係適用於呢個釣魚島啦。咁啊，呢啲係對即係日本嚟講係比較安心一啲嘅。但係真係佢哋好清楚講咗台海嘅重要性。咁另外咧，咁當然即係同阿川普見面，你冇咩見面禮唔得㗎，係咪啊？咁所以即係日本就講咗要投資美國1萬億美金啊，即係。主要係喺天然氣嘅開採方面，咁另外咧亦都同意咧就係增加國防預算咧佔 GDP 嘅2%，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得到即係兩個係好友好嘅，即係阿川普對石破茂同埋對阿莫迪咧係友善好多嘅，即係唔係話好似對加拿大杜魯多啊或者係即係去歐盟咁惡嘅，咁今次啲歐盟嘅啲領袖咧就對嗰兩個初生之犊一個就係海格蔡斯，一個咧就范斯咧都係有少少微言嘅，話佢哋兩個好似大 boss 咁樣嚟到嚟。係喺度即係呼呼喝喝咁樣嚇，咁咧就就的確就我哋睇到呢個分別。咁啊講翻呢個印度啦嚇，咁就兩個見咗面啦，大家就即係強化對華嗰、那個即係點樣應付即係中共嗰個咁樣嘅情勢，就有好多嘅交流啦嚇。咁就喺科技啊、貿易啊、國防同埋能源方面咧都有合作。咁咧就川普亦都順便叫莫迪降低少少你哋嘅關税，咁啊莫迪都話好啦，有啲主要嘅關税我哋可以降低一啲啦。不過咧就其實美國對印度咧亦都有500億美金嘅貿易逆差喎。不過咧 今次川普就冇逼呢個莫迪，冇話我又要徵你哋嘅關税點樣嚇。咁不過就講到年尾咧，就可能就唔得㗎啦，大家要一個公平啲嘅貿易協議㗎嚇。咁就美國亦都係全力即係支持印度嘅軍售啦。咁咧就亦都答應咗，最後咧都會向印度提供 F-15 嘅戰鬥機。咁呢個對印度嚟講係好重要嘅。咁呢度順便一提咧，就因為莫迪去咗呢個歐洲，所以佢同馬克龍見過面。兩個人咧就講緊嗰個我上次有講過嘅，就係叫做中東經濟走廊。咁而家佢哋改名叫做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啊，就係一個咁嘅走廊。咁呢個走廊咧就係將中東連接去印度同埋歐洲。咁即係呢條走廊成功咗之後咧，係會改變晒中東嗰個經濟格局嘅。咁亦都係對歐洲同印度咧，係嗰個貿易各方面咧，係即係會有好大嘅幫助。佢哋有海運、有鐵路、有公路三條線咁樣去嘅。咁就呢個主要做呢樣嘢就係對付中共嘅一帶一路。咁啊，即係今次有啲進展啦，我哋睇得到啦即係呢個走廊就2023年提出之後咧，都冇乜進展，而家終於有啲進展啦。但呢啲都係針對中共嘅。
咁啊，其實咧嗱，我啱先講咗，美國派咗三個人去慕尼克啦，一個副總統，一個咧國防部長，一個就係國務卿啦嚇。咁其實咧睇到咗盧比奧去咗中美洲之後，就即刻就去咗呢個中東啦。咁喺呢兩方面咧，而家有冇啲乜嘢消息啊？
國防部長海格塞斯咧喺慕尼克嘅會議裏邊咧就提到咧，就係抗拒呢個中共，仲包括咗南美同埋呢一個非洲嘅。咁所以你即係從佢嘅一言片語裏邊，你知道即係南美而家就中南美就對付緊啦，巴拿馬嘅事件啦，非洲係下一個，因為海薩塞斯已經講到出嚟啦。咁就盧比奧咧就喺中東方面咧。講錯咗，盧比奧喺呢個印太方面咧，就係即係打電話俾過呢個菲律賓嘅小馬可斯嘅，講俾佢聽咧，就係美國好撐佢哋嘅。咁美國最近亦都同菲律賓、日本呢啲國家有聯合軍演，咁咧呢個美國嘅航空母艦亦都喺南海活動咁就表示已經有少少行動啦即係表示美國盟友咧對盟友有喺南海、台海甚至東海咧都係有一啲嘅支援喺度嘅。咁就當然盧比奧嚟講，佢暫時最重要嘅仍然都係喺美洲啦呢、這個美洲就包括咗頭先所講嘅巴拿馬啦，甚至格陵蘭啦，因為格陵蘭喺地域方面屬於美洲嘅，雖然佢係即係嗰個主權係屬於丹麥，佢唔係應該唔係主權，雖然佢係丹麥嘅一個自管區咁就最近亦都有少少嘅有關巴拿馬嘅信息出咗嚟，就原來巴拿馬咧就被中共咧滲透到咧就已經唔清楚噶啦，就大把中國人喺嗰度，咁就佢哋係基礎設施所有啲5G 啊，全部華為包晒嘅，佢哋嘅港口就李嘉誠佢管理啦，咁就亦都多咗好多嘅中國人，大概佔全人口嘅7%。無論係貿易、零售、通訊、房地產，全部被中共咧係嗰啲企業咧壟斷嘅。咁啊，所有嘅經濟命脈咧就操控喺中共嘅手裏邊。咁因為華為就牽涉入去裏邊啦，所以佢哋嘅數據亦都係完完全全操控喺呢個中共手裏邊。咁呢啲就係而家就得到出嚟嘅消息，係自由亞洲佢哋去當地咧作咗一個採訪或者作咗一個調查，得到呢啲信息。但係呢啲咁嘅情況，相信係中南美洲嘅好多國家係一模一樣嘅，即係滲透到唔使恨㗎啦。不過咧，就係巴拿馬人就係唔中意中共嘅，咁就62% 巴拿馬人認為美國係應該係巴拿馬最重要嘅政治伙伴，而中共咧只有22% 人認為係重要嘅政治伙伴，所以咧即係而家盧比奧佢嘅精力咧係部分攞咗去中南美洲噶啦，跟住咧就係中東噶啦，咁就印太方面咧就阿川普自己把握緊，同埋呢一個國防部長當然啦，佢係國防部長係嘛，即係軍隊嗰邊係戰區嚟嘅，所以佢即係而家大家嘅分工都睇得比較清楚少少。
你嘅講翻川普呢邊嚇，咁啊川普咧其實之前無論加拿大、墨西哥 中國大陸咁啊先關税啦，咁啊加拿大、墨西哥就延後咗一個月啦，咁而家咧中共嗰10% 關税已經加緊噶啦，咁另外一個亦都睇到咗，川普又加咗一個呢、這個鐵嘅關税啦，咁另外又講咗呢個全面對等關税啦，咁呢啲咁嘅關税出嚟嘅話咧，似乎中共嘅反應只係口頭上邊嘅喎嚇。
佢就即係佢冇話好似加拿大咁或者墨西哥咁啦，加拿大咧前兩日咧係10個省長加兩個地區嘅領導人，即係全部嘅二把手，全部嘅第二把手咧去曬白宮附近嗰度，然後咧就係展開佢哋好多嘅活動。咁佢哋講出嚟就話佢阿川普係知道佢哋嚟咗嘅，不過川普冇親自見佢哋，但係呢12個省長即係加拿大嘅最重要嘅人物咧嚇，全部去曬就同當地嘅議員啊，佢哋嘅 senator 啊，做啲做生意啊，就廣泛咁去交流嘅，講講即係去遊說啦嚇，希望可以幫到加拿大可以逃脱嗰25% 嘅嚟緊嘅可能嘅關税啦。咁就但係中共唔係好似加拿大咁，又亦都冇話好似墨西哥咁啊，佢就唔求要，佢就話你做初一，我做15，我就反制關税。咁就宣布對美國嘅天然氣啊、原油啊、農業機械啊加徵10-15% 嘅關税。當然呢個咁樣嘅做法係即係好好點講啊，唔係話全部增加對美國嘅關税咧，係少部分嘅嘢啦。但係即係俾人哋感覺，阿習近平都係唔會係點講啊，求阿川普嘅。你做初一，我做15，呢個就係習近平。咁當然咧，佢嘅性格就係咁樣啦，佢係獨裁者，佢係。係嘛？佢係一尊嚟噶嘛？咁啊，佢要向阿川普好似加拿大咁去求饶咧，係做唔到噶啦。咁咧就佢亦都係唔需要顧及咩選舉係嘛？佢都希望自己千秋萬世啦。佢話點就點，佢理得即係呢啲加關税之後對人民有冇咩影響啊？對企業有咩影響？佢唔理嘅。佢最緊要就係對佢個自己嘅政權有冇影響，對佢嘅權力有冇影響啊？咁就另外亦都可能就亦都係做俾即係國內嘅人睇啦，東升西降係嘛？咁我你加我關税，咪加翻嚟咯？你睇我哋幾強，我哋國家幾強，我嘅行為幾強係嘛？我哋係唔怕川普嘅，即、就、係、是、有咁樣嘅情況。咁其實佢冇籌碼㗎啦，佢除咗係呢度加啲，嗰度加啲，佢邊有籌碼啫？你即係大家即係諗一諗佢咩籌碼？如果俄羅斯而家都喺談判桌上啦，係咪？佢仲有咩籌碼？佢點講？以前就話啊，你哋咁做，我可能暗中更加多啲去支持呢個俄羅斯。而家呢個歌都冇得唱啦。咁仲有啲咩咧？咁啊，得閒就去軍機繞台啊，去嚇嚇菲律賓啊，嚇嚇呢個最近係嚇入澳洲啊，咁樣去周圍嚇啊，咁樣。佢冇真係冇乜嘢嘅，小動作就 OK 係嘛？佢同阿金正恩都唔係咁和啦，而家伊朗亦都冇乜好玩啦，即係伊朗都差唔多都好沒落啦，就咁樣。咁反而咧就係美國就大把嘅利器。咁第一個咧就係講緊嘅就係國會裏邊講緊就要取消中共嘅最惠國待遇，如果取消咗就大件事啦。咁嗰度咧就係有啲係30%，有啲係100%，分幾年嚟加嘅嚇。咁第二個咧就係同台灣建交或者係唔承認台灣係即係所謂嘅一中政策，咁啊國會亦都醖釀做緊呢啲嘢。咁啊川普咧亦都係即係喺稀土方面咧，好希望同烏克蘭達成咗一個稀土嘅建議，咁佢就唔使咁靠呢個中共嘅。所以即係美國嘅武器係好多好多，我哋知道就係呢三樣啦，即係擺喺台面就係呢三樣噶啦。咁所以而家嚟講係中共係好麻煩嘅，可以話佢真係邊頭佢都係黑嘅，頭頭碰著黑。
咁今次咧呢一個人工智能嘅呢一個咁嘅峰會咧喺巴黎舉行嘅時候咧，其實曼斯去到呢一個現場咧，並冇係有計劃係發言嘅。咁當然佢已經係準備咗稿啦，我相信佢係。咁後嚟咧就話喺邀請之下就發言。咁佢其實咧，是扭轉了巴黎當時這個會議裏面的一個氣氛，當時的氣氛聽說是中共的 AI 呢就如何如何厲害，他直接講完話之後就整個氣氛扭轉了，你怎麼看？
是啊，他就是主要其實暗示那個所謂的 deep seat， 他說得很清楚，他說這個專制政權利用 AI 來加強他的軍事的能力，就是加強監視人民的能力，又偷別人外國的數據， 就破壞人哋嘅國家安全。佢話：我講俾你聽啦，我哋呢一屆政府啊，即係 Trump 呢個政府咧，一定會全力阻止呢啲企圖，全面阻止。另外咧，亦都想同呢啲盟友一齊合作。咁當初咧，好多你知道啦，即係喺歐洲好多都好都仲係好咗嘅，就對呢個 DeepSeek 咧好興奮嘅，猛喺度講話點叻，點不知啊？曼斯上去講完咗之後咧，大家都唔敢出聲，因為即係美國嘅態度係極度嘅堅決嘅。咁啊，而家即係中共係好麻煩嘅啦，走落去之後仲有大把嘢睇。
睇下大把嘢睇下，咁其實咧大戲一直喺度上演緊，咁而家先啱啱開始嘅嚇。咁啊，川普上任咗就係三個星期，咁啊做咗非常之多嘢噶啦，所以我哋會繼續關注嘅。咁啊，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Thank you。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有真正大灾难》，各大预言家神七2025年。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谂健康咧就系最重要噶啦。健康520推出嘅三高代谢宝系一种全天然嘅草本植物，可以调理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是承传了古老的秘方和智慧，通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提升健康管理效果。那以下我们就听下三高代谢宝客户的反馈啦。
即是很有效，我吃了见到人都挺好，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挺好。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加食三高代谢宝，咁嘅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我就覺得個腎臟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其實每一種食療保健品都係因人而異嘅。如果你需要買三高代謝補，可以諮詢下你嘅家庭醫生噶。喂，過咗正月15啊，即係過完年噶咯噃。咁啊，好多预言家都咁讲嘅。今年2025年咧，系一个非常之关键嘅年嚟嘅啦。我哋成日都咁讲噶啦，但系信唔信就见仁见智啦。始终我都觉得，无论你投资啦、买屋啦，总言之做乜嘢大事都好啦，今年都系要小心啲嘅，因为整个世界嘅经济都系麻麻地，讲就系咁讲啦。但是什么都没有绝对的，但是投资呢就真的要小心一点了。你看看现在对于一般人来讲，除了必需品一定要买之外呢，奢侈品就买少很多的了。如果真的一个不觉意有疫情啊或者战争啊，手头上都有些钱嘛。
好多啲占卦佬啊、算命先生啊都说了2025年是一个关键年，是很动荡都有可能的。嗱，讲啲嘢俾你听啦，就系英国嗰个预言家叫做帕克，佢嘅预言好准噶。就喺2022年，当时嘅川普有好多官司缠身，个个都想整死佢。有一个官司甚至根本完全冇证据、冇道理嘅，但系12个陪审团一致通过，定咗佢34项重罪。后嚟证明完全系冤枉嘅。但是当时咧，冇人认为川普可以当上总统噶噃，唯有帕克一个人认为川普一定会当上总统，而且喺2024年一定会进驻白宫。同时佢仲预言咗英国一定会脱离欧洲联盟。你知噶啦，当年嘅英国首相都认为冇可能脱离到呢个欧洲联盟噶，因为英国系欧洲嘅最大国家啦嘛。
嗱，今次。帕克所讲的预言当中最令到人惊奇，就是他第一次在灵界上看到中国的版图上空笼罩着一股烟。
是不是说他看到中国整个上空都布满黑烟？
即是说2025年 中国会发生好大的变化。其实讲到白就是中国有内战，内战不一定是动刀动枪或者流血事件，包括里面权力的抗争，大家互相之间争地盘，但人可以理解成它是一场革命。经济在中国会非常之动荡，很多人会出来反对中共，因为美国已经有了行动，在经济上已经出手制裁中国。
帕克仲说，中国工厂的工人本身就很低人工的了，一旦中国商品出口受到阻碍，工厂就肯定减少商品制造，很多工人就会失业，咁啊连基本生活都解决唔到噶啦，就会出现社会动荡。一旦拖嘅时间太长，反对中共嘅人肯定会越嚟越多。
喂，阿伯克又有冇预言喺2025年香港嘅形势系点呢？
嗱，伯克咧就话喺2025年香港啊会出现好多嘅抗争同起义，连大陆都会有好多民众啊出现反抗中共的运动，很多声音要求习近平落台，中共就将会出动更多抗暴的警察和民众发生冲突，这场革命肯定会发生的，民众就会从内心的深处发生了转变，他们会认为我们全部都拒绝和邪恶合作。
那即是大陆的人不会再听习近平之笛了。
帕克预言的东西有些都挺得人惊的吧。他说中国大陆会出现分裂，分为很多国家很多区域，特别是内蒙古、西藏和新疆。
哇，讲到这么清楚啊。
当然啦，什么叫做预言家啊，不过他说分裂之后的一段时间又会合并返。这个正好像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广西佬，你就用词不当了。嗱，我睇过伯克今次讲嘅就系点解个世界会大乱呢？就由于人心不古，整个世界嘅精神领域系变异咗，所以要还原归翻正宗嘅传统，将会有一个非常正嘅领域带领住啲世人重新走向光明。
怪唔知得有啲预言话，2025年系一个大清洗嘅年，嗰啲无恶不作嘅人肯定今年就唔掂噶啦。喂，帕克有冇提到台湾会唔会打仗呢？
有啊，佢提到台湾嘅问题就话，本来2024年台湾系一个最危险嘅年份嚟嘅，随时会擦枪走火。好彩已经过咗危机啦。
本来啊，习近平成日都话要打台湾噶噃，
帕克就话因为习近平重病在身，力不从心。2025年习近平会落台，有新嘅领导人上台。
嗱，帕克仲咁讲，佢话2025年呢，中国嘅变动只不过系一个开始，呢、这个开始会造成巨大嘅动荡同变革。
喂，但是好像有很多预言家呢都是预言了2025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来的，而且全球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大事，真的不到你不信的、哦、你们还看到有什么预言呢？讲多一点来听啊。本来我今年呢就一定想去日本的了，那怎知道有个预言家龙树亮呢？你们那排都讲过啦，哇！佢讲啲嘢好得人惊、哦，佢话2025年7月5号，仲话早上5点钟开始有一个巨型嘅地震同埋海啸，会影响埋台湾同埋香港、哦。哇！系好得人惊啫，佢咁讲，咁我梗系唔敢去啦。宁可信其有，就不可信其无啊嘛。去旅游梗系玩噶嘛，冇理由搞到提心吊胆咁噶嘛，系把机会。是过了2025年才去咯。
嗱，仲有一个盲眼龙婆，叫做巴巴曼加，佢是欧洲保加利亚人。佢的预言里面有几个非常之准确。佢好多年前已经预言了美国有911事件，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来都未有过黑人做总统的。但是呢个巴巴曼加佢就话，将有一个黑人奥巴马上任做美国总统，又比他预言准确。
咁佢嘅预言有冇讲2025年嘅咧？
对2025年嘅预言啊，同洛查丹马斯嘅预言非常之吻合。佢话2025系一个充满咗不安同动荡嘅年份。
喂，盲眼龙婆仲话噃，2025年欧洲可能会成为无政府状态，仲可能会成为新战争嘅中心，兼夹会爆发一场古老嘅大瘟疫。
我真系希望啲预言冇咁准啊！
呢样嘢冇得好讲嘅，天意不可违啦嘛。
盲眼龙婆仲话呢场瘟疫啊，仲恐怖过残酷嘅战争啊！
仲有印度神童啲预言你哋未讲喎。
等我嚟啦，逢系预言我都识讲啊。呢个印度神童啊，佢预言咗2025年会发生种族灭绝嘅事件。
即系点解啊？
你有冇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希特拉屠杀600万犹太人啊？呢啲就叫做种族灭绝啦。
咁佢有冇讲咩国家啊？咁得人惊？
佢虽然冇讲到具体系边个国家，但系你谂下呢个世界如果出现一次种族灭绝嘅战争，都好得人惊噶。佢仲预言咗会出现自然灾害，地点咧就喺中国南海呢一带，台湾海峡啊、海南岛啊，同埋越南呢边。佢仲讲得好清楚添，就系地震同海啸。你哋觉唔觉得奇啊？全世界咁多预言家都预言咗今年2025年会发生好多嘅天灾人祸。
嗱，最奇嘅就系好多预言家都预言咗2025年啲灾难都聚焦喺7月份左右。
自古以嚟，东西方嘅先言先知嘅预言呢，都系采取咗隐喻嘅方式，将即将发生嘅重大事件话咗俾啲后人知，盼望个世人能够清醒。好似三国嘅诸葛亮、马前科、唐朝李淳风同埋袁天罡嘅推背图，明朝刘伯温嘅烧饼歌，北宋邵雍嘅梅花诗，韩国嘅隔音为录，仲有就系法国人洛查丹马斯嘅诸世纪，都系留低咗落嚟警醒后人嘅。其实响1000多年以前啊，那个著名的佛教高僧莲花生大师都很准确地向世人预言了今时今日的状况。
讲起莲花生啊，我告诉你，他在1000多年前就对他的徒弟说，将来末法时期是什么样呢？铁鸟在空中飞，你说当然是飞机啦。铁马在地上走，那就当然是火车和汽车啦。全世界都会出现君不君、神不神、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
即是为什么呢？
即是说父子不分尊卑，女人呢全部都不守贞节，男人就成日滚红滚落。他还说到那时候车自己行驶，即是说现在出的那种无人驾驶汽车啦。到那时候很多人都不需要出门，就在部镜面前就可以睇到天下大事啦，仲可以互相对话通讯添。
咁啊，肯定系部电脑啦。哇，1000年之前就可以知道咁多嘢啊！
仲有啊，我未讲完，夫妻之间会出现挑拨离间嘅第三者，
意思梗系话嗰啲二奶啊、小三啊之类啦。
仲有嗰啲子女把父母亲赶出家门，兄弟为咗家产自相残杀。
啊，咁啊呢句真啊，成日都有新闻讲嗰啲豪门争产案啦、
啊。发生以上呢啲事咧，就系末法时期到啦。
嗱，呢个莲花生大师仲讲，到咗末法时期，嗰啲出家人就会为咗暂短嘅安乐咧，走去呃嗰啲善男信女，佢哋唔做啲佛事，系专门做啲呃神骗鬼嘅嘢，走入佛门系为咗谋财嘅一个职业。根本上就不是佛门的信徒。
这句真的，有些报道就说，有些和尚带金捞住豪宅搞女人，和尚走去找师姑，带着个假发，两个走去旅游，正式是败坏佛门清净地了。
莲花生大师的预言是触目惊心，细心地想想，现在我们好像置身在一个物质的世界， 虽然睇起上嚟好似好繁华、眼花缭乱，但系系一个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正统信仰逐渐失去嘅可怕世界。如果世人仲唔醒觉，就会毁灭于自己入错咗嘅魔鬼世界。其实古今好多知名嘅警世预言，系神佛慈悲特意留俾世人嘅一盏盏嘅明灯。
唐人街粤语见闻2025年触目惊心的预言节目系由尔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美军司令话，中共正为武统台湾预演。数千国税局员工被裁，专家呼吁摧毁国防部官僚化。纽约5000万贪腐案，华人酒店开发商被捕。白宫对非法移民发布情人节警告，民众称赞。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2月15日，礼拜六，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观众朋友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声对华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在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声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声，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声的支持。下面请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缪尔·帕帕罗2月13日在夏威夷警告说，中共在台湾周边的活动不单只是单纯的演练，而是在这里进行武统台湾的实战预演。他担忧这些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可能被用作掩盖对台湾发动突袭的遮羞布。位于夏威夷的太平洋论坛这个礼拜三开始在火奴鲁鲁举办为期3日的第一届火奴鲁鲁防务论坛。帕帕罗在礼拜四的开场演讲中做出上述表示。美国防务一号网站援引帕帕罗的话报道说，中共正行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中共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行动并不是他们所称的演练，而是为武统台湾进行的预演。帕帕罗说，中共近年来在台湾周边显著增加活动，亦令人们更难区分大型演训和为攻击而进行的实际准备。帕帕罗说，我们非常接近那个点，就是每日都有可能。帕帕罗认为美国必须快速行动，以弥补重要的缺口，例如在印太地区增加五角大楼现有的武器数量。近日美国两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以来美国军舰首度航行台海。有专家认为这个是华府展现对台海政策的延续性，就是维持台海现况以及和平稳定。特朗普以行动和实力持续对中共进行阻吓，以避免中共有任何误判和误动的地方。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钟志东博士评论说，首先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重要的是这个是特朗普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这个是华府展现对台海政策的延续性，就是维持台海现况以及和平稳定。钟志东认为，特朗普在美日峰会的讲话可以说是在国际场合上正式对台海议题表态， 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对美国及区域安全的重要性。另外，台湾国防院中共政军和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石富2月14日亦发表评论说，特朗普任命的国防部长曾经说，解决乌克兰战争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中共。欧石富说，除了美国军舰通过台海之外，美国最近亦在度同菲律宾、日本等国家进行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亦有在南海活动，表示美方应对中共在南海、台海甚至东海的挑衅。日本首相和特朗普亦啱见面，同意增加国防预算，用以防范中共势力的扩张。外界认为武统台湾的迹象表明，中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已经无从选择。旅澳学者袁鸿兵近期爆料，最近台湾对国民党立委的大罢免，打乱了中共渗透在台湾的布局。眼见大罢免正在达标，习近平在台湾立法院所收买的立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可能彻底丧失未来在台湾执政的可能性。此外，2月6日美国24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提出决议案，呼吁特朗普政府废除一中政策，恢复和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并挺台加入国际组织，对中共都造成了重大的冲击。钟志东博士认为，四名共和党议员提出这个议案，亦显示台美关系正常化已经成为华府的一个议题。这个主要是美国要反制中共，台湾成为美国手上一个很重要的筹码。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税局准备在未来几日解雇数千名员工。2月14日负责监督联邦招聘的人事管理办公室下令所有机构解雇试用员工，这些员工是新上任的员工。在拜登政府期间，国税局的员工人数增长到约10万人，其中包括约16000名试用期员工。此外，2月14日数千名处理国家核武器和退伍军人等各种事务的工人亦被裁员。知情人士14号对路透表示，美国能源部约有1200至2000名员工被裁员，其中包括数百名负责核储备的办公室员工。政府正在削减人员。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布最新报告，国防部的研发需要机制联合作战能力整合和发展系统 JCIDS 已经严重官僚化，阻碍创新，效率非常低，往往需要超过2年才能够核准一项新需求，而对手国家却能迅速推动新技术。因此，现行制度应该全面废除，确保新技术能够迅速投入战场。美国防务新闻11号引述报告称，之前 JCIDS已经尝试至少10次改革，均未见成效，这个系统已经彻底失败，任何调整都无济于事，国防部应该将其摧毁，令它成为历史。大纪元报道，13号，59岁的酒店开发商胡伟宏在曼哈顿的屋企被捕，他和另外两人一起被控利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紧急住房计划，通过回购和贿赂挪用超过$5100万的公共资金谋取私利。另外两人亦同时被捕，他们是64岁的某非营利组织的执行董事梅迪纳、49岁的某安全公司的总裁丹茨勒。三人被控共谋进行电信诈骗、诚信服务电信诈骗、洗钱共谋、共谋违反旅行法，以及利用洲际商业设施协助商业贿赂等。案件背景是在 COVID-19 疫情爆发期间，纽约市制定了紧急过渡住房计划，将一些囚犯释放和安置到酒店，并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安全保障、职业培训和食品服务等重返社会的服务，以减少瘟疫在监狱内的扩散。2020年6月，纽约市刑事司法办公室和梅迪纳创办的非营利组织签订合同， 负责管理核计划，纽约市刑事司法办公室在三年半内拨款约1.22亿美元给梅迪纳的组织，后者和多家酒店签订了合作协议。然而检控官指控梅迪纳、丹慈勒和胡伟宏合谋，通过虚假合同和贿赂挪用大量资金，将数百万美元公款据为己有。起诉书指控称梅迪纳索取并接受来自丹慈勒和胡伟宏的贿赂，包括一栋价值130万美元的联排别墅，一架价值10.7万美元的豪华车，一栋75万美元的纽约克利夫顿公园的房屋和大量现金等。另外根据纽约移民的时光等媒体去年的报道，胡伟宏在中国湖北成长，最初是一名食品摊贩，后来成为富有的酒店开发商。报道还提到胡伟宏积极向市长亚当斯的竞选活动捐款，并且和亚当斯的前助手郑其容关系密切。胡伟宏13号下午过堂后已经获得保释，他的代表律师布拉夫曼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我认为胡女士在很多方面都是这宗案件的受害者，而不是共犯。布拉夫曼律师专门处理白领犯罪案件，因代表很多知名被告而闻名，比如荷里活大制片人温斯坦性丑闻案，还有黑手党成员和政治人物等。他代理过的华裔名人包括行贿联合国高官的中共政协委员吴立胜。布拉夫曼现在是前山东同乡会会长安全中的首席律师。2月14日，美国白宫向那些考虑非法入境的移民发布了情人节警告。白宫主页在 X 平台贴文写到情人节快乐，并附上一首诗，玫瑰是红色的，紫罗兰是蓝色的，非法入境，然后我们就会将你驱逐出境。粉色的贺卡上刊登了特朗普总统和边境专员霍曼的照片。社交媒体用户分享了他们对这一警告的看法，有人写到，当白宫 X 账户发布这样的内容的时候，你就知道美国回来了。亦有人回复说，我很佩服这种程度的恶搞，他带着爱意。布赖特巴特新闻报道引述 CBS 2月份调查指出，53%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的政策，59%的人赞成他驱逐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表示，特朗普上任的第一个礼拜，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驱逐了7300名非法移民。而在这个礼拜，边境巡逻局局长班克斯在 X 平台发布贴文，指出边境巡逻局特工逮捕了多名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外国犯罪者，其中多人涉及强暴等罪行。班克斯说，12号探员逮捕了2名
猥亵
袭击未成年人的墨西哥公民，其中一人曾经在2022年被驱逐之后又返回。几日之前有3名墨西哥犯罪者被拘捕，他们涉及贩毒、抢劫、武器指控、非法入境等罪名。美国海岸防卫队还在这个礼拜拦截了一艘载有12名非法移民的帆船，其中一名男子曾经因为强暴被定罪。美国东部州的一所智库表示，在去年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正在导致庇护州的居民逃离。14号消息，美国麻州先锋研究所警告说，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麻州增加了90,217名国际移民，很多是所谓的人道非法移民。而这个州有27,480名本土美国居民选择搬离。报告指出，州内搬离的美国居民往往更年轻、更富裕，位于中产阶级。这批人选择外迁，导致了麻州失去了不少机遇。先锋研究所执行董事斯特吉奥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多年来马萨诸塞州被公认为美国吸引资本和人才的磁石，现在我们还没有实现，所以我们需要州政府领导者集中精力解决财富和人才流失的原因。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我哋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